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播报明慧小弟子新闻。加拿大连续五场圣诞游行，多伦多天国乐团广受欢迎。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题目是同心修炼路，讲述大法小弟子雨晴和妈妈一同证实大法的故事。然后是古代故事，讲述北宋贤相寇准的母亲是如何教育儿子的。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明慧小弟子新闻。
连续五场圣诞游行，多伦多天国乐团广受欢迎。每年11月中旬，加拿大各地都会举办圣诞游行活动。2007年11月17日，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尼亚加拉、汉密尔顿、布兰普顿、 Kitchener 和奥沙瓦共五场圣诞游行，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据尼亚加拉圣诞游行的组织者维托介绍说，今天的游行有137支队伍，共有3万观众出席。天国乐团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乐队，也是唯一一支参加游行的华人队伍。去年他们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都很喜欢他。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同心修炼路，我叫雨晴，今年19岁，1995年喜得法轮大法。虽然当时只有7岁，但我始终坚持跟着妈妈学法练功。在师父的慈悲启悟中，我看到许多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可是由于720开始邪恶的打压，修炼环境被破坏，妈妈被劳教，我渐渐地放松了修炼的脚步，这也是让自己一直难过的事情。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大法小弟子长大了，反而变得很不行了。我感觉自己在这段时间就是这样。其实这篇心得我早在2年以前就想写了，由于自己的各种人心始终下不去笔。直到近期读了明慧周刊中很多同龄同修的文章，我才下决心把我和妈妈住师正法的一些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以证实师尊的佛恩浩荡与法轮大法的坚不可摧。一，进京证实法。2000年底，我和妈妈去北京证实法，当时我读小学5年级，而且正是期末总复习的时候。听妈妈说要去北京证实法，我也嚷嚷着要去。妈妈严肃地跟我说，你也是大法小弟子，如果你想去北京证实法，那么我带你去。如果你是因为想妈妈离不开，那你就不能去。我一口咬定要去北京住师正法，还坚信地说，如果到北京跟妈妈意外分开了，也一定会有大法弟子把我送回家的。就这样，我们踏上了证实法的行程。几经周折，其余的同修都来到了天安门，完成了进京住师正法的宏誓大愿。让我痛心和遗憾的是，我和妈妈去了4次天安门，我却始终没有勇气喊一声法轮大法好，也没能打出大法真相横幅。最后一次还没等把横幅展开，就被警察给抢走了。师父说， 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我当时觉得我永远地错过了这万古机缘。第二次被绑架到北京宣武区公安局，警察单独审讯了我5个小时，期间遭到几个警察的恐吓威胁。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不配合邪恶，他们问我什么，我就是不说话，或是哭着要妈妈。警察指着地图问我家在哪儿，我告诉他们这地图上没有。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放了我。我们在操场上从上午10点一直被审到晚上12点。最后一次审妈妈的时候，整个操场上就剩下我一个人。几个警察看着我，其中一个要把我带到食堂。我说你们进屋去吧，我自己在这儿。当时我一点怕都没有，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后来妈妈被毒打后放回来，我们就在食堂绝食。第二天晚上4点多钟，两个警察开着车送我们到西客站。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位小姐姐，她也是和她的妈妈一同来证实法的，但那时她和自己的妈妈走散了。妈妈就带着我俩买红纸，剪好后在上面写上法轮大法好，然后就正冲着前门那条街散发。有人接过去说谢谢，也有好心人帮着发，但是也有人说要举报我们。我们没有害怕，当时心里就想着师父在《精进要旨2》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们在北京待了9天，后来爸爸在北京找到了我们，把我们带回了家。不可思议的是，耽误了半个月的时间，期末考试我居然考了前几名。老师不解地对我说，你上北京还去出理儿来了。二，做真相，去怕心。妈妈从劳教所闯出来以后，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证实法。由于妈妈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和折磨，她的腿走路很不方便，同时也因为家人的监视，同修给拿来100张真相传单，我们要很长时间才能发出去，我和妈妈都很着急。有时一张真相传单转了半天也不知道放哪儿好，最后还是带了回来，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有一次我们去贴用红纸写的标语，结果没贴几张，弄得满手浆糊，满身的红色。后来听同学阿姨说，白天可到楼道里发资料，我受到了启发。回家后我一口气在楼道里发了70多张真相传单，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去做真相。当时由于经验不足，摔了很多跟头，现在回过头看看，真的什么也不是，都是自己的怕心障碍造成的假象。三，整体的一粒子。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学习了这段讲法，我和妈妈就参与到了一个资料点的工作，每次都是晚上5点多钟出门，骑自行车到15里地以外的资料点，为不让家人知道，第二天早上6点之前还要赶回来。有几次都赶上自行车车胎漏气，我和妈妈只好往回跑，15里的路程最快也要跑70分钟。冬天到家后头发都沾满了霜花，虽然我和妈妈吃了很多苦，但是一想到为了众生得救，我们没有一丝怨言。直到很长时间资料点出了问题，我们只好将设备搬回了家。刚开始的时候也有畏难情绪，不过在学法、修心及做资料的过程中，慢慢地去掉了很多人的东西。直到今天， 这朵小小的莲花依然平静地盛开着。在修炼这条路上，我们虽然经历了数不尽的艰辛，也有过遗憾和泪水，但最后我们都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不足需要修补圆满，因此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去做好三件事，兑现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誓愿。
古代故事，
寇母教子，修身为万民。北宋寇准自幼丧父，家境清贫，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寇准的母亲常常于深夜一边纺纱一边教寇准读书，督导寇准苦学成才。后来寇准进京应试，得中进士，喜讯传达家乡，寇准的母亲正身患重病，临终时他将亲手画的一幅画交给家人刘妈，说寇准日后必定做官，如果他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交给他。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自己的生日，他请来了两台戏班，准备宴请群僚。刘妈认为时机已到，就把寇母的画交给他。寇准展开一看，竟是一幅寒窗刻子图，图画上面写着一首诗：孤灯刻读苦寒心，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这赫然是母亲的遗训，寇准再三拜读，不觉泪如泉涌，于是立即撤去寿宴，此后洁身爱民，秉公无私，成为宋朝有名的贤相。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13首诗《解大劫》。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解大劫》。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14首诗，诗的题目是得道明。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得道明，一朝天子一朝众，朝朝皆缘把法等，别管当朝缘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得道明，一朝天子一朝众，朝朝皆缘把法等，别管当朝缘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得道明，一朝天子一朝众， 朝朝接元把法等，别管当朝园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